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此时此刻呢，在大洋的那一端啊，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人的节日嘛。我们这个频道呢，美国的朋友又特别多，在这儿呢跟大家祝贺感恩节，希望大家感恩节快乐。说到这一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有不同的感恩的对象。你要说我今天的感恩对象是谁呢？老实讲，就是我们镜头前面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没有你们，我就不会有这么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有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每天呢，我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坐在这儿啊，天天来琢磨这点事儿。在这里边呢，是有它的难度和压力，但这里边也有我的快乐啊，也有我的一些啊所获，所以说这里边也算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吧。所以在这儿呢，也真实我感我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恩啊，也是算大家给我这碗饭吃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几句肉麻的话。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先说香港竹架脚手架不背锅。现在就可以总结这场香港大火三大原因。那还没调查出来最终结果呢，你这就可以这么说吗？对，就可以这么说了。另外说到乌克兰战争，普京呢可以说用嬉皮笑脸给川普做出了答复，什么呢？我又谈又打。他自己到那儿在那儿讲啊，这里边呢戏精嘛，面目表情是很丰富的，他很轻松。面对川普这次呢又搞了一个新的和平协议，这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攻势，可以说是谈笑间轻松化解。一会儿咱们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另外说到中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他们竟然想了一个毛招，用曲线救国的方式，绕道解决的方式，破解了美国的芯片封锁。你在那儿还着急上火，天天这个给不给啊，那个 H200 给不给，人家不用了啊，人家自己已经想到了自己的办法。嗯，这个是够厉害的，我还真不知道美国该怎么应对。说到中国新闻呢，最新的数据，中国大型企业，也就是注册2000万以上的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利润意外的大跌，其实并不意外了。啊，整个呢，今年它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无论是消费还是什么的，都是那种人工做出来的。到现在有点一松手，现在有点现原形的意思。另外瑞银这家大机构呢，他又写了一个新的报告，中国的楼市寒冬远未结束。在几大机构里边，瑞银原来是比较乐观的，到现在看呢没戏。节目开始，今天我们先说香港，先说最新的进展吧。到目前为止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4人，这是死要见尸的，确凿的是94人，受伤的人数超过70人，70人以上。那失踪的人呢，原来报了一个279、276，到现在呢，因为死亡人数增加，失踪的人数会不会相对下降？到现在呢，各个媒体报的也不是太一样。就像昨天有一位香港朋友讲的，大概这次的伤亡人数、死亡人数大概要过300。这次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一个大的惨剧啊，应该这个是明确了。到目前为止呢，那人们这肯定是人祸嘛，人们都在追究事故的原因。现在中国内地呢，有很多官媒都在炒作。你看别人都是铝合金脚手架，你怎么香港用的是竹子的脚手架呢？都在认为你这个很落后啊，这件事儿是罪魁祸首。大家注意啊，这两天你要想判别平时谁是大内宣谁是大外宣，怎么找不着啊？哎，跟着中国主流媒体来，可以说是曲解 劫持这次的大火事件，把这责任都推给竹子的，您就很容易辨别了。您看着这两天谁跟着官媒吹这个喇叭的，谁大概就是大外宣啊，就是这么个判断了。那是竹子吗？我看有香港的一位工程师讲，说到过去全世界的基建狂魔是香港，过去这100年人家一直用的都是竹子的脚手架。当中国内地还在干革命的时候，香港已经是摩天大楼云集了，人家一直用的就是竹竿，用的就是竹脚手架。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落后或者是怎么样？当初你穿着解放鞋，你还不知道饭在哪儿的时候，人那边就都摩天大楼了，就是竹脚手架搭出来的。说到这个呢，这是香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它的搭建的技术相当的成熟，而且这些竹子的那些竹竿一般都是有防火的涂层的，具有一定的阻燃的功能。谁规定的？原来的港英政府在当初这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你包括在新西兰啊，因为我原来是搞电的嘛，我们也能看到整个说到新西兰建筑里边用大量的木材，然后这里边呢有绿色的，有粉红色的，有各种颜色，包括呢做隔断的那个石膏板，有绿色的，有粉红色的，它的防火级别，它的表面的涂料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说作为原来港英政府对这个竹架子，人家是有非常多的管理的啊。为什么用竹子呢？这对香港来说它是个特殊一个特色。首先呢，竹子比较耐用，可以重复使用，运输各方面的重量比较轻吧，哎，便于运输。和那个钢架子不锈钢相比呢，哎，它重量轻，比较灵活，而且人们在坐起来一个人能扛好多，那铝合金的那个有点分量。在香港这种空间比较狭窄，运输条件非常受限的这种高密度的都市中，它这个就平时可以通过电梯啊，各方面都可以运到顶层啊，上面就可以接着布，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随时的那种依山而建的那种中小型的工程，随时就地取材就可以立刻把它搭建起来，这是人家香港的一个地方特色啊。所以说呢，脚手架你要说竹子的，你要硬说它确实也算是一个安全隐患，但是呢绝不是排在前几名的。说到这一次呢，那个几个大楼有烧的比较狠的，那就全烧完了，还有烧一半的，你看了吗？外边那个绿网子都烧没了，那脚手架还在呢，那竹脚手架还在呢。所以说你要把这次的责任推给这个竹脚手架，这就是不安好心，这就是转移视线，这就是别有用心，人家竹架子不背这个锅，所以说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目前看三大原因。先说第一个，这有大量的视频画面都作证，现场有那么多人站在楼底下都可以作证，导致火势快速扩大，几十秒就窜到楼顶了。是竹架子吗？竹架子几十秒你都点不着它，是这个绿色的防护网。那不是你的现场视频了，现在是明报、星报、东网、南华等等这么多的报纸，这么多的媒体都引用消防处内部的消息，这是专业消息啊，说火势沿外墙的安全网防护网急速向上和横向扩散，就是这个防护网。而且现在他们已经怀疑啊，现在就抓人了嘛，使用了不符合规格的阻燃防护网，有一些材料就是普通的尼龙和聚乙烯纤维，这不但不阻燃，而且助燃，极易燃烧。说这些材料会像汽油布一样那样猛烈的燃烧，这么多香港媒体都报了，然后到现在香港政府已经确认，那这么多事故原因调查什么呢？ 防护网是里边调查的最重点，他可没提什么竹架子，他正在检验外墙的防护网的材料，包括它的阻燃等级、材料成分、实际的燃点等等等等，然后还要对比工程的注册资料、供货的文件，当时谁验的，现在验的那个报告现在已经在网上了，应该是真的。所以说这是官方现在唯一一个直接点名调查的部分，说明这个防护网存在重大问题。无论是媒体还是官方现在都确定了这一点。现在港媒报道，香港大火有两家涉事的中国公司，一家是中国山东的一个尼龙网的制造商，另外一个现在贴出来这个就在这摆着呢啊，中国山东滨州商检局的那个报告，等于把易燃的化纤网说成了阻燃的防护网，这当然还要等最终的结果，目前这是媒体报的啊，官方呢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把这个黑幕给它爆出来。所以说这是这次香港火灾失控的最主要的元凶，结果现在中国呢媒体带头带风向，从上到下都把原因推给那个竹架子，为什么就不愿意提这个防护网的事儿？为什么这防护网首先是中国制造的劣质产品，根本不阻燃而且还助燃，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元凶。现在各大媒体都在那拍啊，大火之后现在看其他地区的那些大厦的施工处，工人们都在匆忙的拆除这些防护网，人家有拍到的都拆了一半了，都在那搭拉着啊，大伙都在那拍到了。大家注意啊，第一时间他们可没急着拆那个竹架子，都是在急忙忙在拆这个防护网。山东整个做这个防护网的产能大概占 30%， 在全国啊，东西都是那儿出的。所以说一说到这个，这里边的责任就很清楚了，这里边的责任是非常严重的啊，这是没什么好说的。那下边就说到，这是第一个原因啊，这是直接的。第二个原因，现场管理的混乱，整个的工程管理，你用了这样不合格的东西，刚才说了，而且现场有很多的工业垃圾，第一波消防员到的时候根本接近不了，那现场根本没法靠近，哪有什么安全通道，堆都是垃圾，而且居民多次投诉工人就在那儿抽烟，因为他们在上边工作嘛，有的时候就在居民的窗外，人家是能看到他们的，多次在那儿看到他们抽烟，而且乱丢烟头，他可能正在十几层施工，烟头就扔下去了，就落到楼底下去了，有很多居民都投诉过。而且呢，这里边它太多了，其他方面的施工操作又不专业又不规范，而且火烧起来以后，现场一开始是小火呀，现场完全找不到灭火器，问了问工人也不会用，所以一看施工管理是严重失当的，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这又是谁呢？为什么又说那竹架子，不说这施工的呢？哎，这施工的这不得了，这应该讲不是中企的问题，这是个央企。整个这七座八座大楼的施工方叫红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它属于中国铁建的香港子公司体系，中国铁建叫 CRCC， 整个公司属于中国铁建集团，是中国的一个央企。为什么你现场管理那么一塌糊涂，就跟在中国的那些施工的人们经常看到的一样，那因为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在这儿做这件事儿啊。说到这个工程本来就受到非常大的争议，首先金额特别庞大，要求每家每户呢修外墙嘛，拿16万到20万港币啊，那是很贵的，整个的金额3.3亿港币，远远的超过了很多旧楼维修的这种数额， 这是一个大活。另外呢，业主分摊金额是非常高的，他不讲理。特别是这工程为什么给他了？当时就有争议，因为承建商是内地的大型央企，就引起了很多业主对这个竞标的透明度、素质和价格的大的争议。一下让我们拿出这十几万、二十万港币来，为什么这么贵？就因为，那你凭什么给这家央企啊？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价格？所以说这公平吗？这本身啊，这不能再往下说，人家最不愿意让你说的就是这些内容啊。一说这个啊，这原来还是一中国企业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出现了这么混乱的这种管理啊，这是有这个原因的。那下边第三大原因就是政府监管严重不力。先说这个啊，这种事故今年已经有七八起了，大的就有四起。第一起华茂大厦的火灾，外墙维修也是这竹架子起火，什么情况？火势沿着防护网迅速向上蔓延。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防护网着了，这是今年一月份。完之后呢，是启德协调道防邪地盘啊，这儿有一个也是外墙尼龙网最后着了，冒起了大量的黑烟，最后出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还有一个港大西院宿舍也是防护网着了，火势在工层面啊，工程的那个层面左右的扩散，迅速的蔓延，一模一样。然后呢，也是今年叫德式古道地盘出现了大的火灾，完全一样。因为那个防护网一烧完了以后，它那个捆绑的绳子就松脱了嘛，它到处飘荡，结果火焰喷出到了街外，整个这条街要封路，最后来灌救到这么一个地步。因为后来那尼龙网子到处飘荡嘛，太可怕了，大事儿就出了四个。另外还有旺角、北角、观塘等等都出现了这样的事故，只不过那个呢规模可能是偏小，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也就是说下边这问题特别厉害啊。那刚才出了这么多的事故和中企有关吗？我专门查了一下，中环华茂大厦的火灾和中资的企业有关，这件事儿已经证实了，用的是山东的尼龙网加上假商点，这件事儿已经证实了啊。然后德式古道这个也是，这个已经被证实了，供应链一样，全是山东的。然后是防邪启德的这个，这个呢它还有那么一说，因为最后调查的结果呢是中资啊，没有公布它的供应商，但是从内地买的这个防护网这件事是确定的，不一定是山东的，这件事人家没说。港大的那个呢不一定是中资施工，但是那个防护网是常规的内地的防护网，他倒也没说是山东，这是我查到目前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为什么他已经出过这么多次事故了，都在今年，而且每次的杀手都是这个尼龙网。所以说很明显，现在糊在大墙外边的这大厦外边的这个保护网、防护布，包括塑胶布，全起到的是助燃而不是阻燃的作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一而再，再而三，现在刚才说了啊，大的就有四起，小的就有三起，那为什么这种材料在这个工地上又合法的出现在了高层的外墙上？今年已经出过这么多次火灾，请问为什么没人管呢？无论是这个材料还是这个施工的公司，中国材料、中国公司，为什么？那作为这帮公司，你为什么这么干？当然是钱的问题嘛，防火等级高一级，那成本要高好几倍的。我想想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儿房间里边做隔断的这个石膏板，绿的石膏板和那个粉红的是防火等级的啊，防火的那个大概要比这个绿的我相信要贵一倍， 也厚啊，也厚。所以说这当然了，他作为奸商来说，他当然愿意便宜了。可是你政府是怎么搞的？已经出过今年这么多事儿了，你们都不管。而且现在说到香港的消防处的处长叫杨恩健，今天我看到有港媒报道，他早就接到了这个保护网不合格的多次的举报，结果他一直不作为。现在有港媒直接讲，你和这中建高层是不是有利益勾结？你在里边你什么情况？很多人现在啊呼吁要查他。请问如果仍然还是港英政府，会允许大陆实验室这个东西，这个保护网的阻燃认证啊，这些东西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挂在墙外面，就可以施工吗？说到香港以前老厉害了，它是有严格的建筑条例的，它高效的监管体系是世界闻名的。你现在楼外墙要翻新，搭脚手架，换什么材料，每一步都要申请审批验收，一步一步都是要有人签字，都是要负责任的。可现在的香港呢，我看今天媒体报，法规倒是都在，但是执行是越来越松，好多事儿干嘛了，外包了，责任都外移了，谁也不愿意承担监管的成本，没人愿意干了。说到香港，那是曾经非常厉害的呀，包括他们后来因为这个非常著名的声誉，后来大陆啊什么的有很多，我记得新桥饭店还有哪个饭店，很多的那个施工方都是香港请他们来到这儿来做监管的。在北京当时好几个楼都是香港人做的啊，这为什么？水平高啊。但现在呢，完了，香港已经全面的中国内地化了，监管已经全面的失败了。我看到有人叹息说，香港这次大火算是一个句号，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了，这是一个彻底的分水岭，和之前的香港彻底告别了。香港已经用这把大火证明彻底中国化内地化了。当年世界顶尖的工程管理，傲人的行业精英，联名高效的政府，现在都看不见了。香港现在就剩下了一个名字，当年的荣光再也回不去了。我看有一位作家写的啊，说曾经的港澳台，香港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华人世界的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电影中心，华语世界的桥头堡，什么港剧港片等等的，港府的效率、消防的专业、楼宇的整洁、社会的繁荣，各方面来说，那都是现代化都市的一个样板。结果现在呢，楼市冰冻，精英大规模的移民，贫富悬殊，产业的空心化，年轻人北漂，大量恶性的治安案件，政府治理能力的滑坡，就没看见有一件好事，没有一个滑坡。所以说整个这几年，香港的国际地位、经济动能、社会秩序、行政效能都在肉眼可见的走低，那你就没辙了。八座楼啊，这就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啊。当然这里边有外部原因，因为它正好离着海边比较近啊，形成了那个烟囱效应之后，外边给围了嘛，里边生烤啊，结果那个正好有大量的空气前来补充啊，这个火借风势，风借火势，确实有它外部的有个别原因，但这玩意儿不是天火呀，这是人火呀。所以说这件事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人祸。刚才给大家总结这三个原因啊，一个是那保护网，第二个整个施工的这家公司它不出事儿才怪了呢，第三整个政府的完蛋拉垮，已经今年出了这么多事儿了还没人管，这个是确实不能被原谅的啊。哎，来吧，咱们说说日本。那继续骂呀，中方是继续骂。今天我看啊，先说外交部发言人，那昨天高市早苗本来在国会答那个党魁那个答辩的时候，这不是说了吗， 说日本已经在旧金山合约放弃了所有的权利和权限，我们已经没有立场来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了，这事儿我们都放弃了，他到底怎么回事，是独立还是归谁，我说不上话了。按说这个呢，不就是旧金山合约当时历史写的吗？高士说的也没错。嚯，结果中国急了，你这你更厉害了，你这个，因为你这个不但没有把话收回去，态度都没有放缓，你又点燃了一个新的争议，你甚至在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你就说是中国的怎么了，那、不说他靠着来一个未定。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痛批说，高氏早苗给了他八个字，不思悔改，错上加错。那说啥现在都不行啊，反正他都不满意。那今天呢，新华社又写了一篇时评，说高氏早苗不思悔改，你意欲何为，又把这段话又来了这么一遍，又说了这一遍。其实人家呢也不搭理这件事儿了，哎，继续还在那骂。我刷出今天这微博到现在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是说香港大火的，然后前十条都没有，我再看啊。第十八条说高氏早苗再发谬论，基本没什么了，到此为止了啊。我看的到现在意兴阑珊，也就这么回事了。所以说下边呢，我们也不会把这一块作为一个大的新闻标题给大家讲了。说到日方这块呢，出了一个小的回合，一个小的争议，这个很有意思。先说呢，《华尔街日报》登了这么一篇东西，我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讲呢，说川普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然后和高氏早苗通了话嘛，然后讲呢，让高氏降低音量，避免在台湾问题上挑衅北京。川普的信息很直接，说冷静下来，不要让事态升级。报道讲，知情的日本官员和一位美国的消息人士强调，说川普的建议呢是比较婉转的，并没有强硬的要求高氏收回他的言论。了解这个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与高氏的通话中，川普建议他在涉及台湾问题时语气要和缓。高氏呢也说明了自己在国内政治上的一些制约和限制，川普呢很清楚他不太可能完全撤回让北京不满的那些言论啊，等于这私底下都把这话都说了。当然呢，有一个白宫人士讲说，这次通话的重点其实是贸易，华盛顿呢一直担心中国迟迟不落实买大豆的承诺，这是整个这篇报道的一个主旨。在这天上午的时候，这东西一爆出来，因为两边有时差嘛，是早晨的时候，应该大家就看到了啊，魏玲玲小姐他们四个人写的这篇东西了。结果内阁官方长官，相当于日本政府发言人吧，木原，他在上午的时候，别人问到的时候，他表示我不予置评，不予置评。他看到了，但他不予置评。结果到下午的时候，因为这个事儿说的越来越多，最后他改口了。他改口了，他讲呢，在两边的会谈当中，实际上就是就强化日美同盟、印太地区面临的形势各项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还是高氏说的那些，通报了他和中国通话的一些情况啊，然后说两边都是啊，这个关系非常紧密，和高氏两个人是好朋友，他就说了这些。说会谈的内容因为呢这个恕不透露，但是呢说到华尔街日报提到的这个啊，川普呢也就是告诉高氏早苗不要挑衅中国政府的表述，然后他说我必须明确指出这件事儿纯属子虚乌有，没有啊，说简单说就是造谣。那记者就问了，那你上午怎么没有否认啊？上午问你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说，下午你来否认呢？后来木原是解释了一下，说呢后来政府收到了大量关于这个报道内容的询问啊，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才做出有必要明确这件事的这么一个决定啊。 上午我没觉得这是个事儿，下午一看这么多人关心，我必须把这事儿要解释一下啊。这是整个这件事的这个回合，简单评论两句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原文，这个整篇报道呢是由魏玲玲等四个人联合写成的。魏玲玲排在第一，排在第一呢明显是他主笔的，那另外那三位呢看这个名姓啊，应该都是啊就是洋人啊，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这四个人联合写的。里边都说了，刚才也讲了，美国那边的官员、日本的官员、消息人士啊，他透露这，他透露那，他们来回做了很多的引用。应该说魏玲玲他们写这篇东西应该是有所本的，作为百年大报，凭借他们以往的这个声誉啊，不会是有四个作者联合听床造假啊，听完美国听日本的，我还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当然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可能有说的不到位的地方，但我不相信这四个人无中生有硬造谣。另外呢，从川普，你看知情人士讲嘛，川普是很婉转的，他也没有直接说，他只是说呢，现在我跟那边正谈贸易啊，咱们就能不能啊这事儿呢和缓一些，缓和一些。我相信川普还是说了这番话的，他跟习近平那边告完洋状，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高市，您说他会说什么？所以说我相信呢，他是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还是表达了他的意见。当然可能原话说的，哎，穆原一说你这也不是原话，那有可能啊，那有可能了。所以说我认为华尔街这篇东西并不是子虚乌有。那说到日本这态度，我认为也是理所当然。作为日本，那也是一个骄傲的大国呀，如果受美国胁迫被迫做出政策改变，那面子上里子上都过不去。从高市那儿就说啊，你说到这儿了，对不起，我不能透露，我不能说这件事儿。然后问到穆原人，那你说怎么着？他说我这也恕不透露，也就是说这件事儿是不能说的。结果让魏玲玲他们几个人给说了，那你说了我也不能承认，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是不能说的嘛。所以说两边的这个反应都是题中应有之意，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作为《华尔街日报》，他们去追寻内幕，这很正常。那作为日本政府，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说了我也不承认，两边都做得对，都有道理。所以说你不能用穆原后来的这个表态把前面华尔街那这篇东西连根拔，我认为这也不是正常的态度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我认为这个回合呢，我对这件事是这么理解的。当然说到这种口水呢都不是特别重要，这是什么呀？就俩字儿，面子嘛。重要的是要看高市后面的做法。谨言以后是肯定的，高市自己在国会里也讲了嘛，以后呢因为这是一种特定情况，那天说的确实是欠考虑，以后呢我要全面的说，或者这方面的事儿以后我就不碰了啊。这个呢他是肯定的，但是否慎行，老实讲我高度怀疑。说到人们把这帮人给选上来，这是自民党内选上来，那看他现在这七八成的民调，老百姓这么支持，年轻人这么狂追狂粉，让这帮人上来啊，你干嘛跟以前一样，你也谨言加慎行，门也没有啊，他是绝不会慎行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认为大家放心啊，不能呢停留在像中共那个层次，大家盯着的都是口嘴上之争，那种意气之争，那都是小孩把戏。真正咱们还是要看做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普京整个的反应啊，跟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首先他得找面子，派出他那个外交部副部长啊，汪汪汪汪汪汪啊，48小时内连着一个声明加两个采访，把强硬的态度给表了一遍啊。昨天我们判断呢他只是叫嚣，真正谁说了算啊，还得他们家普老板说了算啊，那疯狗说了是不算的。那普京呢，他正好在出访， 那卡在这儿呢，大家全世界都等你的回信儿呢，你什么意思啊？那普京呢是做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回复啊，正式的一个回复啊，是一个非常轻松说的几次呢，有几次就比较自嘲的乐了啊，我要不是我用了嬉皮笑脸，他整个的态度，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这十条，大概呢大家也能品出来啊，咱们把这十条的要点给大家说说。先说第一条，俄罗斯，我们准备在纸面上表明我不打算攻击欧洲，没有，我们愿意跟你合作啊，是你们在琢磨我啊，我冤啊，我们可以立法不攻击你们，这第一条啊。第二条，俄罗斯预计美国的谈判代表在下周的上半周抵达莫斯科，美国的这个和平计划可以作为未来协议的基础，接受吗？那不接受，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咱们接着谈，哎，咱们重谈，但是他说的该计划的文本需要进一步讨论，看了吗？可以谈，我可没拒绝这事啊。但是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和现任乌克兰领导层签署任何文件，他讲基辅不举行总统选举是一个战略错误，他认为你已经过期了，我不和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签协议，还是那套话，他没变啊。我要谈，但是我坚持我原来的条件。第二条，第三条，俄罗斯还没有被正式邀请重返八国集团，说到这儿啊，就自嘲的就乐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然后第四条，只有当俄罗斯乌克兰军队撤离他们目前占领的领土时，当然后来有解释，说的是顿巴斯，说的是顿涅斯克，说敌对行动才会停止，如果他们不撤离，俄罗斯将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撤走，什么波克罗夫斯克这些地方给我退出去，否则的话我打过来，我打下来，前面我接受谈，但这个要么你撤要么我打，就这么简单。然后第五条，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将是外交部啊，另外呢有梅金斯基和乌沙科夫，由他们来主谈。第六条，俄罗斯准备和西方讨论欧洲的安全和战略稳定啊，这个第一条他已经讲了。然后说到第七条，说美国对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阿拉斯加我们谈得很好啊，而且阿拉斯加之后我和川普，我和美国没有任何的冲突，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完全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说到这儿他就一脸苦笑，委屈的他就这嬉皮笑脸这个劲儿啊，到底因为什么呀？我根本不明白啊。他那个话当时说的，把底下后边的记者很多人都陪他，得陪着嘛，陪乐啊，那大家都哄堂大笑，有点这个意思啊。然后说到第八条，俄罗斯将在美国代表的谈判中提出核试验的问题，敲打啊，这个敲打，你不行咱们就往这儿走了啊。第九条，没收俄罗斯在欧洲的资产，那就是盗窃。第十条，普京讲有关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对俄罗斯过于友好的指控毫无根据，他讲维特科夫是捍卫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家的立场，哎，为这个特使在说好话。这是他整个这个讲话讲了有十多分钟吧，我给他拉了十条，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就了解了。该打打，该谈谈，你说我拒绝了吗？我也没拒绝。你说我说不打了吗？我也没说。听完这十条，您觉得您听着什么了？很多朋友大概说什么也没有啊，他应什么了？哎，这就叫太极拳啊，这就叫外交的高手，你抓不到他的痕迹。我应了那个，在这边我又等着你呢，哎，你还得满足我这个，那你要不满足我这个，前面那个也不算数啊。这里边圈套圈，环套环，这种高手是相当的厉害的。最后我们再评论，下边说说那欧洲。欧洲呢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欧洲议会呢通过了一个决议， 有这么几条了。欧盟必须参与任何和平谈判。第二条，俄罗斯300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将被没收并移交给基辅，给乌克兰。然后第三条，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永远都不会承认，被承认是俄罗斯的领土。第四条，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俄罗斯完全撤军为前提。这四条啊，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这都是基本原则。然后他通过这个以后讲说，欧洲议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说这次的决议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欧洲必须在捍卫国际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欧洲人啊，支持乌克兰并塑造我们自身的安全未来，啥意思？不指着 你美国人了，这可以的呀，这气壮山河，这话说的是够到位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他通过的是什么？叫决议。欧洲议会的决议，大家动动手指查一查，有法律的约束力吗？很遗憾，没有。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像是一个声明。在美国或者在哪儿，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动议，也差不多，这个分量是差不多。我们把我们的意向，把我们的意见表达了，但这个对整个的欧盟委员会，对欧洲各国是没有约束力的，但它表达了欧洲主流的心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是有它的正面性，但是呢，他说了并不算啊，这一点大家必须了解。然后说到欧洲，《华尔街日报》报了一个消息，那这次这个泄密，美国特使和俄罗斯特使互相勾兑，这个通话记录谁泄的密啊？《华尔街日报》啊，他们的报道说，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认为，也就是美国高级官员，他们认为是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是一个总部设在欧洲的机构，录制并泄露给，这就是新闻机构，就是彭博社嘛，他们一直盯着的目标就是乌沙科夫使用的一部手机，他们把它给破了。欧洲是吗？昨天我们判断是在美国体制内部，哎，华尔街日报认为是在欧洲，是吗？咱们听听啊，这今天这个德国媒体的一个报道，这个特别震惊啊。说的谁呢？德国总理梅尔茨。说梅尔茨对美国这次的和28条和平计划感到非常震惊，原来他是从新闻中得到这件事儿的，跟我们一样。报道讲，梅尔茨是从报纸上得知美国的28条和平计划的，美国人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任何的消息，对于他这样级别的盟友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刚才你不是说是欧洲知道的吗？梅尔茨一点都不知道。消息人士透露说，总理团队立刻就试图多次联系川普，想了解该文件的内容，以及啊，这就是为什么柏林方面非常害怕它变成既成事实，当时是非常着急的，一开始几个电话都没接啊，后来还是接了啊，欧洲里边的电话就接了梅尔茨的，别人都不接。说欧洲领导人想知道他说他们知道美国正在制定一个计划，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会如此的偏袒俄罗斯，并有效的把欧洲排除在发生在他们大陆之上的战争的决策之外，没想到这么偏向，没想到把他们彻底隔离。报道讲，欧洲领导人不得不紧急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局面，并试图影响华盛顿的立场。到周日晚间，他们终于设法在草案中删掉了对乌克兰最危险的那些条款。但是这个事件表明，川普政府是多么的轻易的愿意抛弃他们关键的盟友。这是整个这篇报道的。说到梅尔茨啊，嚯嚯，啥都不知道，彻底瞒住。那您说这个泄密的事儿 会有一个在欧洲的情报部门，你要欧洲情报部门，那大伙儿应该都知道啊，他们都不知道。但是美国人认为，现在白宫里边认为这个泄密是从欧洲过来的。当然，俄罗斯说呢，是从乌克兰泄露出去的，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一直盯着俄罗斯的高官，啊，这算是一个说法吧，有可能。但是我还是偏向于这件事儿是从美国那个千疮百孔的草台班子里边透出去的，我还是相信这一点啊。那里边什么不往外漏啊？什么都往外漏。那说到今天的评论呢，普京给答复了，给回答了，跟我们之前判断的一样，也没说行，啊，也没说不行，谈呢可以谈，但打继续打。你说他完全拒绝吧，也没有。所以说，普京不会给你惩罚他的机会的。我答应了，我说谈了，而且以你那个为基础，咱们接着谈。你凭啥打我呀？那你要说他同意吧，不可能。这里边那几个条款，绵里藏针，你必须从那儿撤，否则的话我自己打下来。另外，小泽，你根本没法跟我签字。你根本不是合法政府，我跟你签什么呀？那你说有这条款，那你答应什么了？那等于什么也没答应呢。所以说，在实质上，普京没有做任何的让步。那现在这皮球人家就踢回来了，那现在川普怎么办？那你还派人去还是不去啊？人家都告诉你了，下边怎么继续啊？就这么一个答复，你下一步怎么处理啊？是跟他急还是不跟他急啊？因为人家已经化解你前边已经有两次了，你两次逼到人家城下，大家都记着吧，给你最后通牒，最后时间你必须答应，必须停火，两回了。每次普京不都这么轻松化解吗？我可没说不谈啊，但你得答应我条件，那条件又不可能答应，那不赖我，你们自己解决吧。所以说大家咱们品啊，你看呢，川普他们这边这几天里外不是人的这一通折腾，大家好不容易鸡吵鹅斗的统一了意见，然后呢把里边的这些东西烂事儿都暴露的天下皆知，然后好不容易到了普京那儿，被人家这么轻轻的就给化解了，没有一点烟火气，嬉皮笑脸就给你化解了。啥情况？还是我原来那句话，两边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你在那儿急着白脸的弄半天，又什么川普了、万斯了，那边卢比奥在里边又破局了，又怎么怎么样，折腾了半天，大家起鸡冒火的，好不容易整出一东西来。欧洲刚才看了吗？啊，半夜都不睡觉，几个人商量，好不容易把这做成了，到您那儿啊，啪啪两下，你继续吧。不是一个层次的。所以说还是过去那句话，你看老拜登他别的不灵，在对付普京这个我不跟你谈，这套把戏你根本不给你机会玩，哎，我就是在那儿呢，什么添油战术也罢还是什么也罢，我就慢慢抽你俄罗斯的血，我让你彻底倒在乌克兰这块黑土地上，我让你困在那儿不能自拔，我再给你做一个阿富汗的局，不就是这路子吗？所以说你没有打过冷战，没有跟他们博弈过，这个不是一个层次的。咱们打以后再继续品啊，非常的轻松。所以说说到美中俄这三国，那毫无疑问俄罗斯是破落户，他的国力各方面他是最低的，打个仗什么的有多大脸现多大眼，可是这三国首脑往一块一坐，哎，竟然这普京轻松拿捏习近平和川普。你要说第一次任期的时候，那川普比习近平要高一点，那到第二个任期，到现在通过这次的贸易博弈，到现在川普求着人家呢，应该说这个 2.0 版的时候习近平略胜川普，但是普京比他们高一个层次。很多人不同意啊，但这就是我的观点和判断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啊。今天呢，我就看到一个主持人，是哪个台的呀 ？NBC 的呀，还是 CNBC 的呀？一个经济 啊，一个经济台的啊，一个主持人在那儿摆了一堆东西啊，他在上面都有价签，他买来就在这儿来展示的。他说大家应该注意到感恩节的物价是上涨了，火鸡的价格略高，他大概比了比啊，有的沃尔玛可能他的火鸡稍微还比去年稍微低了一点，但是有的其他的超市稍微高一点。禽类的价格比去年上涨了 1.4%， 略涨。土豆泥的价格今年上涨了近 4%， 罐装蔬菜的价格，拌沙拉的嘛，上涨了近 5%， 面包涨了 2%， 甜点比如说做苹果派的苹果呀等等，今年的价格上涨了 5.3%。 此时此刻我估计很多这家里边就在现在还正在吃着呢哈，因为美国这感恩节有点像中国的这个8月15是个团圆节嘛，大家呢甭管冒着风雪都要跑回家去啊，端上一大桌吃的来大家欢聚一堂，是这么个状态啊。应该说呢确实是涨了一些啊，这个你不能否认。另外说到今天美国最大的这件事儿，两个国民警备队士兵现在看情况不是太好。最新的消息，那位20岁的女战士 Sarah， 中文叫莎拉啊，死了啊。她父亲呢就发了这么一个消息，说此刻呢我正握着她的手，说她已经走了，她受的是致命伤。当时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莫里希在昨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讲说这两名成员都已经死亡了，是他说的，到后来呢有更正说还在挣扎还在抢救，那现在另外的那小伙子可能就还在挣扎了啊，女孩已经死了。部队呢做了一个证明，听着是让人非常的震撼了，说这两个兵，一个是20岁的 Sarah， 一个是24岁的安卓，一个是萨拉，一个是安德鲁啊，这两位呢他们是在被枪击前24小时才宣誓入伍的，也就是当兵就当了一天就中了他们的埋伏，最后两个人就牺牲了。你看两个人都很年轻，特别是那女孩长得阳光漂亮啊，这个确实你想那大家过感恩节看到这个消息确实是非常令人难过和震撼。那司法部长表现得非常的愤怒，他说如果这两个士兵没有能生还，那这个阿富汗人将处他死刑。他说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会尽一切的努力，我会竭尽全力寻求对这个恶魔判处死刑。他说道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吗？他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国家吗？这个人可不是非法移民。咱们说是司法部长这话说的是有欠缺。这位29岁的阿富汗男子啊，叫拉钦瓦尔，他曾经在阿富汗军队服役，还是阿富汗就是算特种部队的一员。这支精锐的部队是直接和美国的特种部队并肩作战的。归 CIA 归中情局直接指挥的，来打击塔利班。福克斯的报道说拉钦瓦尔还曾经在美国，还与美国在阿富汗的多个政府机构合作，包括中情局啊，还有那个坎大哈的特种部队啊，那是一支精锐的一个特种部队，他都帮过他们。这个部队呢是独立于指挥系统之外的，干脏活的啊，这个都参与过执行那种秘密的反恐行动啊，对塔利班呢进行夜间突袭暗杀什么的，那他干这个的啊。有一个美国大 V 的一个帖子，这个咱们画一个问号，因为我查不到。他讲呢美军的档案显示他还救过美军士兵的命，在2019年的一次伏击战当中，因此他来美国的时候后来获得正聘批准，他是获得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推荐信的。这个画一问号啊，这个因为是私人啊爆出来的，这个不是官方的说法。 那你说这个人他有什么不能来的？最后因为不能落在塔利班手里嘛，曾经帮过美国跟美国并肩作战的，落塔利班手里肯定杀全家。当时呢是带走了7万人，拜登他们从那儿带走了7万人，他这一家子，他和太太加5个孩子，可能那5个孩子有在美国后来生的啊。当时这一家子是坐飞机到了美国的。川普呢后来做了一个全国讲话，他讲呢，他是在拜登政府2021年9月份安排的包机入境的啊，就是那个臭名昭著、人们都在谈论的航班之一。他说当时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入境的，也没人知道这件事儿。说他的身份是根据拜登签署的法案获得的。这是川普的讲话，不准确，现在都在往外推责任嘛。说这拉辛瓦尔确实是当时通过拜登的那个叫什么呢？欢迎盟友行动，当时把这7万人给运过来嘛，以这个身份进入到的美国。然后在2024年，他觉着材料各方面时间也够了，申请了政治庇护，和他的太太和5个孩子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然后他是在今年的4月份，在川普政府的任期内，通过了政治庇护的批准，在4月份获得了美国正常合法的居留身份。那你川普怎么不说这段儿？来，当初那7万人是这么来的。那你现在这个怎么不说呀？是你们批准他的。啊，当然也没有说你做的不对。那川普讲，那你这什么情况？怎么入境的？什么情况？这人谁呀？他说他不知道，那也不对。这件事儿呢，现在有美国的高官现在就开始反映了吗？说美国国家反恐中心 NCTC 对这个人进行了多次的审查，来确定他是不是和恐怖主义有任何的关联。当时呢，允许他入境美国。所有的审查的结果都显示他非常的清白，没有和任何的恐怖组织有关系。一个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就审查结果而言，现在他马上就往回翻嘛，看起来一切正常，他通过了所有的审查。这位官员补充说，自阿富汗人抵达美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进行持续的年度审查，尤其是在去年大选。啊，当时呢，这个俄克拉荷马州有一个阿富汗撤离人员搞了一个恐怖袭击的阴谋，当时被破获了。在那之后，他们更加紧了对这波人的审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今年的4月份，川普政府给了他政治庇护的批准。为什么？他通过了一切的审查，原来就是美国的一个战友。那你川普有啥好解释的？他不是非法移民，他是有来路的，而且每年都年检，当时来就审查了，后来又年年审，最后今年你们认为这人没毛病，你们给的呀。然后川普呢把这件事就给扩大化了。当然说到这件事是可恨啊，你这白眼狼你什么情况？这一点确实是令人不解和愤慨。到现在到底什么原因，美国政府还没有公布，这个别人也不要妄加揣测了。但川普呢利用这件事儿就把这件事儿给放大了。因为现在在别的方面得不着分嘛，这个是川普好像整个4年还能干成点事儿的一个方面吧。哎，他讲啊，这个凸显了这件事儿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上任政府放了2000万人身份不明未经审查的外国人入境啊，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他把它扩大化了。本来这是一个个案，而且这个人他是很特殊的，绝不是身份不明未经审查的外国人，结果他就把它无限的放大。那马上就开始吧，马上取消签证或者是怎么样，现在有很多阿富汗人，这7万人里边有的很多人还没拿到呢，全给我停，那估计也就办不成了。现在安全审查，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局长现在已经讲，下令审查所有发给这些关注国家移民的绿卡，阿富汗的人全停。然后川普下令审查来自19个国家的申请，这里边有10个非洲国家， 然后呢还有什么什么土库曼斯坦、委内瑞拉，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吧。这次呢就趁机啊把这件事儿广而告之啊，搞了个漫天撒网，这就全部就开始了。哎，当然说到这个呢确实是令人愤怒啊，大过年的你说你这怎么回事，你到底什么情况。我看有朋友写帖子呢说好像美国川普政府不给他续，最后他感到很绝望，不想回到阿富汗，最后愤而杀人。不对啊，这个没有，他已经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而且一家五口在那儿，两口带五个孩子，他还是五个孩子呢，你干嘛要干这种事儿呢？而且俩兵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就是无差别杀人呢，你这到底什么情况？这种白眼狼行为这确实是令人可恨啊。但是呢说到川普利用这个机会立刻是广而告之啊，漫天撒网，把它进行了一个大的扩展。嗨，我认为这也令人遗憾了，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啊，这个呢咱们就不评论了啊。然后下一条新闻呢，北卡莱罗纳州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驳回了今年这不是有国会划分选区吗？等等这个啊，这个呢又把这给驳回了。北卡这个你也甭指望了，现在这事儿没戏了啊。另外呢现在这大家都在开始，纽约时报带头，左媒嘛就开始传说川普呢最近身体各方面可能有明显的下降的痕迹。甚至说他身边的人都开始承认川普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说现在有很多的失误混乱另外呢很多的表现吧让人看到呢有点不对劲儿。我看啊这个呢是纽约时报讲说体重首先有了明显的变化，和上个任期相比呢掉了将近10公斤啊，这体重有变化，瘦点不挺好的吗？千金难买老来瘦啊。然后说到工作时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说上个任期的时候差不多上午10点就开始办公了，说现在呢大概要在中午12点左右才开始办公，即便在工作日有事儿的时候大概也是11点以后才开始，所以说比以前上班上的晚了，结束呢和之前差不多，下午5点就下班了啊，然后呢就怎么样吧，参加的活动啊什么各方面都大幅的下降，说这个整个参加公共活动的次数和第一任期的同时相比跌了39%，这可以理解了，那你4年前他多大岁数，现在他多大岁数了，所以说这个人的身体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啊。所以说目前咱们再看吧，川普写了这么长一帖子骂纽约时报，我没问题，你看我这经济超级好，我挽救了8场战争，又是这人岁数大了，就那个碎碎念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有时候特别令人恐怖的是，有的时候这老人啊，这个我估计也是一个生理特征，当他这套词儿说熟了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开关一样，谁惹了他，他这套词儿就喷薄而出。而且你会恐怖的发现，每次他这个词儿都完全一样，然后说到哪句的时候会有一点微笑，那个表情都完全一样。他说太多遍他都背下来了，他那个肢体反应都完全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老同志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要有一个警示啊，他真的老了。只要你一碰说到哪儿啊，我你看我这不容易吧，就喷沫，你还得耐心听着，听完了以后你会注意他那个说到哪儿叹一口气啊，这个乐一下，然后呢那个嘴角挑一下，整个的表情完全一致。你就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先别害怕，你就知道这人确实是老了。说点委内瑞拉多米尼加，这不是那谁海格塞斯去了一趟吗，把事儿谈下来了。前两天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去的多米尼达和多巴哥，也谈下来了。多米尼加这个也宣布了允许美国使用它境内的空军基地和部分的限制区域，下边不是要开战吗， 这俩大头奔两边去干嘛去了？就是来谈这个去了。当地的基地各方面我要用，另外的一些给养啊、补给啊各方面啊、油啊什么，包括一些食品各方面，你们得管啊，这都没毛病啊。人家完全允许美方使用他们的机场来打击毒品走私，已经和美方达成一致了，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整个大局啊网已经打开了，这一点是没毛病的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金融时报》的这篇东西。这篇东西看完了以后，我想了半天，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破的。先看原文，《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说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将 AI 系统的训练外包，此举来确保这些中国企业能够使用英伟达的高性能的芯片。报道讲，像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等这些公司，包括腾讯啊，他们都有在东南亚的数据中心进行 AI 的训练，他们从中国之外的云服务提供商来租赁这些服务器，就可以直接训练了。有一个新加坡数据中心的运营商说，来这里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你需要最好的芯片来训练最尖端的模型，而在这里一切都符合法律的规定。在美国停止了英伟达的高性能芯片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金融讲这个趋势是愈演愈烈。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禁令有所松动，但是北京方面仍然这个要求企业禁止使用外国的产品。金融时报讲，现在那个 DeepSeek 是为止迄今为止少数几家没有把 AI 训练外包的中国公司。它什么情况呢？这家初创公司在美国实施禁令之前，它已经囤积了大量的英伟达的芯片的库存。当然现在呢，它也在和华为来进行联合自主开发，同时呢像什么百度啊等等，他们现在这儿也用的是中国的芯片，也就是 DeepSeek 他不用，他自己在那儿他有啊，他自己有英伟达的存了一些，这个好厉害。另外金融时报也讲说，麻省理工学院等等他们也开始了一项研究，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中国的科研团队开发的开源 AI 模型，开源的在开源模型全球下载的总量中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 17%， 超过了谷歌、 Meta 和 OpenAI 等美国科技公司的 15.8%。 中国在大量的下载开源的这些东西，这也是中国的科研团队第一次在这个指标上超越了美国的同行。大家看了吗？人家可是来真的啊。原来我给大家分的这三大块，第一个啊是做基础算力的，就英伟达呀什么的这一波人，第二是做大脑的，做人工智能的，第三是做应用做机器人的。原来我们看到中国在做最后的这个机器人这一关，人家现在啊这个风风火火，你甭管它做成多少，但至少现在呢它挺热闹，在某些方面还是领先的。人家做应用，中国这是比较拿手的嘛，它制造业强嘛。那美国现在 OpenAI 什么的，这现在尽管是赔着钱，但有大量的人给他们融资，那做大脑这一块人家是领先的。我原来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没机会，现在看不一定哎，现在看不一定哎。首先他这么干他做到了两点，第一呢，中国政府他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你不能用这些芯片在中国的数据中心来使用，因为这些他怕有后门嘛。那我建立起来的这个模型，那外国人美国人直接能插一腿进来，那不全完了吗？所以说你不能在中国国内用。但是他让这波人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去训练，最后把训练成果拿到中国国内，整个把这个大脑训练出来来做这个，来给他自己的机器人来使用。 原来我们一直讲，你看了没有？你怎么两头兼顾呢？你又不用，你人家说给你英伟达芯片，川普前两天不是讨论了吗 ？H200 我都可以给啊，那中国铁嘴钢牙我就是不要啊，因为你一进来，那不是又进入我整个的大系统了吗？我就是不要。那你怎么来获得外边？那你怎么发展呢？哎，曲线救国，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他安排了，我们在那儿用啊。我直接把这方块的研发我拿到那儿干去不就完了吗？我在当地注册一公司，对吧？我新加坡的公司买英伟达的芯片，合理合法呀。然后训练出 AI 来，我拿到国内给我自己的机器人来使用，我这自己完全没问题。好厉害，你看到了没有？人家解决了，人家不跟你较这个劲呢、啊。原来我们还想，呵家伙，自力更生够有骨气的呀。人家要说不给我还不要了呢， H20 芯片不要， 好的我现在我都不要。这家伙要干嘛呀？那么大脾气吗？哎，人家原来在这儿暗度陈仓，人家在那儿安排着点呢，把这事儿这么给解决了，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就看到我们熟悉的那句话，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说到中美博弈，说到中国美国给中国设科技天花板，未来尤其是在下一个产业革命就是 AI 嘛，现在都看出来了。那这场斗争现在看是非常残酷的。过去我们都讲孙子兵法讲吗？妙算多者胜，你得算得明白，谁算计的多谁赢。那现在问题是，你看中国这边啊，人家把这安排的明明白白，你美国还真没法管，你怎么管？我在那儿成立一个新加坡的公司，你凭啥管啊？我在新加坡找一个当地人加入新加坡国籍的，我开一个科技公司，我买你英伟达芯片，你告诉我你凭什么不让我干？难道你也进新加坡吗？那我上英国开一个去，我在英国干，那你进英国吗？你不可能的事儿嘛，拿你一点辙都没有，你就说人家这妙算，然后拿出成品来，回到国内，我的机器人就有大脑了。你说这东西厉害，而且还没影响我的国家安全，没有你的芯片，所以说比妙算多。你再看这边美国人下的这个功夫，一个是大嘴卢特尼克，一个呢是那贝大嫂啊，那贝森特，你们下了多大功夫啊？两边这种大的博弈，你们算计得过人家吗？按说优势这东西都在美国人这边，可是现在咱们说耍脑子，说算计，挖地道，你挖得过人家吗？你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这方面？你要说原来还有个博明，还有那帮人天天在这儿智库啊，在那儿算计这些事儿。原来我们经常在美国的媒体上说到哈德逊，原来那个余茂春啊等等一大帮人呢，老写东西啊，和中国的大的博弈，包括布鲁金斯啊，好几个大的基金会他们进行讨论啊，那时候有很多的盘算。到现在大家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吗？什么葛莱仪啊，原来啊，当然这个褒贬不一了。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有一些真知灼见的呀。那些厉害的角色，大家还看到人家写文章吗？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妙算吗？为什么不写了？知道也没用，我写完了有用吗？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真是啊，说到这儿真是令人扼腕叹息。来，咱们说中国方面的。中国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十月份大规模企业的工业利润出现了大跌。十月份工业利润的同比下跌了 5.5%， 这是很厉害的。这是两个月增长之后，利润增长之后掉头向下。说到十月份市场原本的预期是正的 2.8%，结果现在是负的 5.5， 采矿业等等都是两位数的下滑。为什么？没有需求啊！你要矿，对吧？你不管是煤啊，还是铁矿石啊，还是干什么，对吧？你得炼出来的东西，你得给房地产用或者怎么样，没需求啊， 采矿业现在两位数下滑，民企是最受伤。一到十月份的利润增速从原来的 5.1 降到了 1.9， 啊，自然的嘛，这个是很正常的啊。那你说这是意外的大跌吗？也不是了啊。十月份那不是有数吗？中国的制造业收缩幅度超出了预期，官方制造业那个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降到了49，六个月以来的最低，所以说呢，这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收缩了。那整个的工业利润下降，创了五个月以来的最差表现，很正常。这跟那个 PMI 两个数啊，他自己编的这个数，自己对得上茬。哎，不对啊，说到十月份消费者价格 CPI 还稍微涨了点，还同比上涨了 0.2% 呢。特别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同比还上涨了 1.2% 呢，这不挺好的吗？创了2024年2月以来的新高，这是怎么回事啊？结果野村证券的首席陆挺先生他给做了个指出，说这个呀也是瞎掰的。那这 1.2 的核心通胀哪来的？他认为超过四分之一，和本地消费根本没关系，闹什么上去的呀？金子，金价飙升，把这事儿给推上去的，这跟老百姓有毛关系啊？所以说，他说呢，整个就涨了这么一点 CPI， 原来还是因为闹这个啊，这不成这个。他讲呢，自2022年年底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陷入到了中度衰退，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从这次的今年的金九银十，目前来看，中度衰退大概已经拦不住了。啊，大概要进入重度的衰退了，现在有点越来越快啊。这是整个利润这方面，工业利润大家都不挣钱，这个大家都能想象了。然后给大家说说房地产，瑞银在各大机构预测中国的房地产中，瑞银还是比较偏乐观派的。但是最近呢，瑞银也出了一个报告啊，他也加入到了房地产的悲观的阵营。他讲啊，整个的中国楼市的寒冬是远未结束，至少在未来两年房地产还会再跌，这是他目前我就能看到这儿我就说到哪儿是这么一个情况。他现在呢给了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预测，至少在未来两年啊还会要继续跌。首先一个，这是前两天的一个判断啊，现在的租金，你现在付的房贷高于租金，谁还去买房？我现在每个月付的房贷，比如说付3000，我最后要租一个这样的房子，只花1800，那你告诉我，谁还去买房呢？所以说这个收益率差的太多了。说十月份中国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的收益率是1.81%。而全国按揭贷款的利率是3.07%，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吗？你还房贷还3000，你租金才1800，这谁会去买房呢？因为这两个价值将来要统一起来，我投资嘛，我买一个房子投资，我租出去，至少应该怼上我那个房贷嘛，这样的话我才有持续性。如果每月好，我还不如租房呢，我租给别人我还赔钱，那谁还做这方面那不可能的了啊。然后他讲呢，除非中国出台重大刺激措施，否则中国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在2026年会继续下跌 10%。 一线啊，后边的那就没法说了，2027年再下跌 5%。 目前大都市的二手房已经从峰值水平跌超过三分之一了，已经超过30%几了。他认为呢，还要一线城市啊，明年跌10，后年再跌5，这是他目前的一个说法了。他讲呢，整个现在市场的状况现在进一步的在恶化。统计局的整个70个大城市的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下降了 4.4， 二线 5.2， 三线是 5.7， 说情况呢现在在进一步的恶化。这是瑞银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评价。更 跟我们平时观感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说啊，这推荐给墙内还在痴心等待，我有时候开玩笑啊，还等着压死的，您大概坚持不到那天啊，压且活着呢，你还真没辙啊，您自己看的看看您扛得住扛不住。说说整个的一个大局啊，今天呢正好有点时间，简单的聊聊。和朋友简单的切磋了几句，说到中国经济，你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除了政策层面啊，就是习近平现在倒行逆施，搞这个金字塔国家经济帝国主义，他搞这个，除了这个咱们别说了，就说纯技术层面就没有希望。首先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债务，债务太多了，政府、公司、个人的债务，现在总债务已经超过了520万亿人民币啊。哪来这么多债务？那债务，那钱呢？大家也别亏心啊，这520万亿除了让这帮孙子贪污了运到国外的那个咱不算了，但是相当一部分都是基建啊，都是中国满山遍野的房子呀。你看到陆家嘴到上海那儿，我们都跟他合个影吧，看着高楼大厦，其实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啊。我实话告诉您，那都是债堆起来的。你现在看里边的开灯率，你看它的出租率，有人吗？北京那不是一样吗？全是债堆起来的，留下了大片大片的房地产，都是债。这不说到房子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大家都现在这么难？财富高度集中嘛，就是他这经济帝国主义这个架构嘛。去年年底招商银行的数据嘛，2.1%的人占据了87%的存款。有人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原来说是4%+就到了革命，或者是5%+到革命了。按照招商银行这个算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过了0.85%，您信吗？你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这儿的基尼系数大概就是0.3%，社会是很平均的。这枣弧形社会中间这个弧啊是特别大，特富的人很少，特穷的人也很少，特穷的人有福利嘛。在中国呢，说到这个啊，图钉形状的，2.1%的人拿着87%的存款，图钉啊下边。基尼系数已经到0.85%了，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就是中国老百姓太老实了，啊，太老实了，他没意见，他不革命啊，这到别的国家什么巴基斯坦哪儿的早拼了，突尼斯什么的人家早革命了，他不革命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老百姓现在已经借了那么多钱，刚才说到债了啊，大家都是高杠杆，都欠着债。那现在大家都没财路，都垄断在那部分人手里，所以说现在谁消费啊？大家苦苦支撑在还债，赚来那俩钱儿全还了债，这都是勾着的。在这儿呢，说到房地产这个情况不好，有历史的先例啊，房地产暴雷，90年日本房地产暴雷，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啊，然后08年美国房地产暴雷，等等等等，每次暴雷之后都是一个普遍的大衰退，所有一切东西都过剩，形成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你就数凡是过去房地产暴雷之后全留下了一地鸡毛，就是一次大的房地产一个经济的大衰退。陆挺先生讲现在是中度衰退，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2026-2027之后也可能中国就进入到重度衰退，那就完蛋了，东北人讲话那就完犊子了，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基尼系数太可怕了，一般来说要是 0.7 的话就很难忍受了，结果现在中国据说有专家算出一 0.85 来，都到这么一个程度，这太可怕了，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嘛，我们一直讲就打破他现在这经济帝国主义这个层面嘛。如果要是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咱别说政治局谁当常委，那跟老百姓都没关系。 向上边金三角上边的这帮孙子要向他们征税啊，要向这帮人征税啊，然后把钱给下边的民众，给他们增加福利啊，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中国的分配制度，改变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怎么能做到呢？那自己这帮人的钱就是我的，我自己就坐在这个最上面这三角里边，我凭什么革我自己的命分给你们这帮穷光蛋，我有病啊。所以说所有的这一切压力都应该是来自下层，逼迫上边不得不做出妥协。就跟当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啊，当然最后到法国大革命谈崩了，最后砍脑袋，那就是后来的事儿了。反正底下这帮人不干了，我们对你现在社会的分配制度我们绝对不行，不能接受，你得折腾啊，那中国老百姓他不折腾啊，那人家有什么动力改啊，你就得对上边这帮孙子征税，然后往下边撒币啊，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这个。可是现在在中国有这种可能吗？一点都没有，也看不出这方面的动静来，那就没辙了。所以说说到这个房子啊，还早呢，还早呢。而且我给大家说了啊，如果最后房地产自由落体真的是硬着陆泡沫生生摔破的话，他不管了的话，你看最近万科还看不出来啊，哦，之后的那个大衰退那是触手可及肉眼可见的，您准备好了吗？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L 说感恩大康几年如一日，认真负责有良心的做节目，您说这句话那我就更感恩了啊！我特别希望呢能让大家这么认为，我也一直在这么努力，当然呢这个文化不高水平有限，有可能呢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有的时候做不到啊，做不到呢引起很大的一些争议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有大家的这个包容，有大家的这个反馈，那我就更感恩了。大胆刁民说严格实施监督制度才是重点，别让偷工减料，别让违规操作出现在工地。当香港被中共的官僚系统奔这帮二代们被这帮大国企进入之后，香港的法治系统就没有了，你惹得起这帮央企吗？你惹得起这帮人吗？你怎么查呀？甚至他们就勾结在一起了，中国输出腐败嘛，那是中国的巧实力啊，软实力，中国就是把那一套官场那套东西向非洲向一带一路全世界输出，那香港早沦陷了，这帮官们早都是这个了，所以说完了，那套东西还在，没人管了。 Michael 现在这儿美国一旦出了事儿，小到枪击案大到政府关门，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首先想的就是内斗甩锅骂反对党啊，骂拜登啊。那个阿富汗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以前是做什么的不重要，因为他袭击的是两个无辜的人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对这个人的谴责，对这个人的怎么处理他，怎么我认为都不过分。你之前是什么，对美国并肩作战，是战友，甚至还帮过美国人，这咱们都算一边放一边。人家美国人当时是把你们这七万人给弄来的啊，你这一家子是在这儿过的生活怎么样，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美国也不是开慈善院的，对吧，你自己努力。但最后走到这么一步，严格讲这事儿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他毕竟是有一个过往，而且还是你川普政府发给他的政批，如果因为这个就广而告之，好，乱棍横扫一大片，就逮谁是谁，我认为这有点借题发挥了啊，这个呢也是居心不良啊，这有点是另外的一种政治方面的一种东西了。我认为这不应该利用这件事儿，就事说事儿。俩年轻人是好样的，然后这小子应该怎么收拾他都不过分，这我高度支持。另外你就是审核剩下有没有阿富汗人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加强审核，我认为这也都对。梁啊，放眼看去多少政府安置房成片空置，夜晚犹如鬼城，就这还在建设安置房，坐标江苏著名城市，看了是非常的绝望。我估计大概 我就别说了，是不是南京啊什么的，我就别说了啊，差不多。原来黄奇帆呢还出过这主意，那么多的鬼城鬼村，政府能不能稍微的打六折五折，把这东西收回来，收回来你把银行也救了，然后这些房子呢非常廉价的租给这些年轻人老鼠人，你别让大家老在那么待着吧，稍微的这样给大家都解个套。黄奇帆是出过一些这样解套的主意的，没人听的。邵瑜说租售比一直很低，别以为房价会涨，账还能算过来，房价一跌是全完蛋。租售比一直是很低，那它没有价值了嘛？房子本身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你要说到刚需，那中国老百姓现在自住房的面积早就过九成了，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我跟大家讲过，澳纽我们这边能过 50% 就不错了，有房的人啊，大概不到六成，美国可能大概也就类似这个意思。好在中国九成以上，你没有刚需了，你为什么还要买房呢？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在这儿呢也替香港的那帮死去的那些人啊，为他们感到难过了。那好，那我们如果明天一切正常，休息一天，那我们就在周日的正常时间，我们再见。